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嘉文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全职在家才有最大的满足。我们来听嘉文的分享。
我和先生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志，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结婚后有了孩子，我选择在家全职陪伴他们成长，一直到孩子三四岁时，先生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危机，我决定重新回到职场。一开始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但慢慢的我发现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失去节奏。工作三个月后我怀孕了，老三出生，坐完月子，我很快又回到职场。那段时间，我常常一边喂奶，一边回工作讯息，脑袋不停在运转。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孩子讲话，我会觉得很吵，他们没有照我的安排走，我就很容易生气。一次参加学员婚姻班，神光照我的内心，我突然看见我在工作里面找到了成就感和价值感，觉得在家带孩子没有掌声，没有肯定，但在工作中有成果，有回馈，有被需要的感觉。我把原本应该从神而来的满足放在工作上了，就好像插头插错了地方，再怎么努力都觉得回到家没有喜乐和力量，而是充满带孩子的挫败感。当我清楚我一切的需要源头在神，我就做了一个不容易但很确定的决定，就是辞职回到家庭，也加入妇女小组。回到家之后，生活其实没有变轻松，孩子还是会吵会闹，我还是会累，也还是会有情绪，但神透过小组帮助我一点一点的改变。我开始重视我和先生的亲密关系，以前我常常觉得他在亲密关系上有很多需要，甚至会对先生感到不耐烦。但在冯姐升华夫妻亲密关系的讲座中，我才明白婚姻中的亲密性关系是神所看重的，也是需要刻意经营的。我开始学习调整优先次序，把体力留给最重要的先生，甚至学习预备自己，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中刻意创造属于我们夫妻的甜蜜时刻。八年前先生需要到国外工作，我挣扎要不要全家搬到国外生活，因为在台湾我有教会，有小组，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孩子也在稳定的状态中，但去国外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家人也有很多担心，孩子的教育怎么办，环境能不能适应，在那里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们可以吗？感谢神，小组里有很清楚的教导，丈夫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选择顺服，踏上这条未知的路。刚到国外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生活需要适应，孩子的学习也有很大的落差，但很感恩小组长持续的关心我们，即使我们不在台湾，这份陪伴也从未中断。婚姻协谈一二三的门训课程也帮助我很大，我学到一句话，协谈的焦点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连接基督。孩子升到初中，因为学习时间长，压力大，厌学，几次到了校门口又折返回家，我不再用生气回应，而是学习用爱聆听，用真理回应，用祷告结束。我对他说，我知道你很辛苦，每天读书到很晚，压力很大，妈妈看见你的努力，成绩不代表你的价值，上帝很爱你，我们一起祷告好吗？神真的一步一步带领稳定孩子的心。五年前学员小组长邀请我参与国外华人的牧养工作，带领网络小组，祷告之后我心中充满喜乐地回应这个呼召，因为我想到自己曾经在小组中被爱被接纳，生命得着这么多帮助，我也渴望可以成为 祝福别人的人。记得当时在当地教会的小组中，有一位姐妹，孩子上学后就很想出去工作，她的情况其实很像过去的我，觉得可以兼顾家庭，先生也支持，我理解她的想法，但也分享自己过去的经历。我告诉她，妈妈亲自带孩子，可以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并且为她祷告。后来她还是去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即使是兼职，也占据了她很多心思，她开始忽略家庭，也很难专心祷告。最后她选择回到家庭。有一次她在小组分享说，孩子还在家的时候真的要好好陪伴他了。那一刻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看见不是我在改变他，而是神亲自带领他。这也让我更深体会，我们只需要把真理讲清楚，把结果交给神。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谢谢妇女小组这十年的陪伴，让我走在信心的道路上，经验全职在家最大的满足。
谢谢嘉文的分享啊，听得出来他全职在家的这一个职份上，他里面是很喜乐满足的，甚至他也很希望帮助别的妇女能够愿意专心在家养育子女，陪伴家人。那我今天就请到秀敏来跟我一起回应嘉文的见证。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觉得我们这些姐妹好可爱哦，一个比一个可爱。大概是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看到这些年轻的姐妹能够明白，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满足不是来自于追求世界能够给我们的这些金钱物质甚至成就感，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是来自于连结于神，在基督里面确认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就有能力去做对的事。虽然在家带小孩也是很辛苦，也是会累，可是那是不一样的啊。好，我讲太多了哈，就请秀敏你来帮我们分析看看，嘉文他有一段时间是职业妇女，他那时候觉得他一面工作一面照顾家庭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他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什么挑战或者是挣扎？
我看到姐妹一开始跟先生都有一个很美好很单纯的心智，就是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而且她愿意一开始选择在家全职陪伴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很单纯的夫妻。可是通常在先生工作不太稳定的时候，可能太太就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很着急，所以她就很快的决定回到职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开始都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很好，就是我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两边都可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了解人的有限，认为可以一举两得，其实真的就是蜡烛两头烧。嘉文自己承认说，慢慢的，其实一开始都可能还可以控制，自己可以掌握，但后来就越来越忙，越来越失去节奏。我想可能生活品质就越来越差，再加上他又怀第三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自己说一边喂奶一边还要忙工作，脑袋好像停不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高压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会变得越来越没耐心，觉得孩子很吵，可能会觉得孩子很不可爱，孩子是他的拦阻，也许会有这一种想法啦，就变得很容易生气，生活里面充满了疲累抱怨，没有喜乐。这个好像跟他们当时一开始想要有个单纯的心智，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像 越来越差得很远，我们真的是有限的，没有办法一边忙工作一边能够兼顾到家庭。
是，我想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哎呀，那就把小孩交给保姆吧，那就把小孩送到幼儿园去，然后我去专心工作，这样我就比较没有压力。但是我很感动的是，嘉文跟他先生没有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他们的决定是好，那就辞掉工作，让妈妈可以专心的照顾孩子。这个对任何一对夫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是不容易的。对，我们就休息一会儿，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看看嘉文跟他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他们经历了哪些美好的果实。那我们来看，后来嘉文在蜡烛两头烧的情况下决定辞掉工作，回家再次做全职妈妈。我刚才说这是一个不容易，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他说其实一开始也不轻松，你不要认为说我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就代表这条路康庄大道，其实走正确的路这里面也是有挑战有困难的。所以请秀敏说说看，他回家当全职妈妈之后他遇到哪些挑战。
就像他说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孩子一样会吵会闹。那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所以会吵闹是很正常的，嘉文也说他也会累也会有情绪，但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参加妇女小组，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口，就是让妈妈们能够在妇女小组彼此的扶持。他自己说神透过小组一点一点的改变他，从职场退到家庭的妇女们可能真的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还有需要一个成长的空间。他说之前他在工作上找成就感，回家带孩子没有掌声没有肯定，在这种时候真的是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不是那个外在可以立刻得到的这些成就，而是当我们做对的事情，其实孩子小真的需要妈妈全心的照顾，做这样对的事情即便没有掌声，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清楚我们所做的是一条正确的路，就知道虽然累虽然环境好像仍然有很多挑战，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对的路，是在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是，做全职妈妈这件事不是一个立竿见影你可以立刻看到美好的果实和成果的，往往你经验到的真的就像嘉文说的，其实很累也会烦也会看不到，我花那么多时间在家照顾孩子究竟有什么成果，可能真的无法立即看到成果。可是我刚听秀敏在分享，我就想到我们超级有智慧的秀敏有三个孩子，秀敏你也是从小在家里做全职妈妈，你的孩子现在都二十几岁了，
有两个已经超过三十了。
是这样，对呀，秀敏的三个孩子目前都还单身，可是我看到的是秀敏跟孩子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孩子很愿意向妈妈透明敞开分享自己里面的一些在工作上的挑战或者是学习，还有他们体会到的一些很深的生命功课或者属灵的观点。哦，我听了以后都觉得好棒哦，一个母亲可以跟她的孩子有这么深入的像我们在小组一样的这样非常敞开的交流。那我认为这就是真的二三十年我们经营跟孩子的亲子关系美好的果实， 而且孩子遇到什么困难，也会来问妈妈的想法，或者孩子有什么需要，会来请妈妈为他祷告，甚至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祷告，为他遇到的一些困难祷告。我就觉得这个好宝贵。而且当我们跟孩子之间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带给我们里面很深的满足，还有一种踏实感。就算我们的孩子不一定他目前所做的决定都是我们所认同的，甚至有一些妈妈说，哎呦，这个孩子的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不见得是妈妈所认同的，但是妈妈里面是有一个踏实的感觉，她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过程。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她按她所能，她抓住机会，该教导该讲的她已经尽了她的责任，她现在也能够把孩子交托给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怎么种，将来孩子大了我们绝对是会有收成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每一个妈妈心里都要有的一种确据，一种释放，甚至我们说对神的信靠而有的一种安全感。那就再请秀敏说说看，嘉文他做的正确决定就是辞掉工作回家带小孩，他还讲到一个，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他愿意付代价让全家妈妈跟三个孩子都可以跟爸爸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哦，我先生到国外工作，我就带着孩子在台湾这一个我们熟悉的地方继续生活，然后爸爸就做空中飞人来回飞。没有，诶，嘉文愿意举家拔营搬去跟先生同住。嘉文的这些正确决定带给他与他的家庭哪些祝福呢？
其实我在读他的见证的时候，神再一次让我看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家人不是一个物件，不是一个物品，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今天我看到嘉文能够带着孩子跟先生一起，是因为他没有出去上班做职业妇女，否则我想很多东西很难放下。另外我看到的是因为他花时间在家里，所以他可以全心的帮助孩子建造孩子的生命。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孩子到了国外可能升学的压力就有点拒学，可是他说他没有用生气的方式来回应，而是用爱聆听，用真理回应，还为这个孩子祷告。后来孩子真的就是慢慢稳定下来，就是因为他有时间，而且那个心是平静的，不是塞满了工作的压力，以至于我们没有余力去帮助孩子。所以神给他的祝福就是他可以在家里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建造孩子，建造先生。他也举满足先生的亲密性关系愿意调整优先顺序。那我看到这些就是一个生命的连结。冯姐刚刚说我们全职在家栽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物质环境无关，这些东西可能看不到一个具体的明显的成果，具体的成就，它不像赚钱一样可以具体的看到你的钱，可是我觉得最后还是那个生命影响生命，生命的连结的关系，而且那个是即便母亲不在世上了，那个影响还继续持续的影响，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我看到嘉文有一点非常重要，刚刚秀敏有提到，把夫妻关系看的是所有关系里面的最高优先。因为夫妻关系好，爸爸妈妈感情好，哦，爸爸没有充满怒气，然后妈妈也没有天天在那里叫苦连天，爸爸妈妈能够相爱和睦相处，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真的比 我们在哪一个国家生活，我去读哪一所学校，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更重要的，就是家庭里面的氛围是一个相爱，是一个平和、开心、喜乐的环境，这个对孩子是最重要的，最有利于他的成长环境。说真的哈，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好像真的，当初你国文考几分，数学考几分，英文好不好，甚至你读什么学校，或者甚至之前我们做什么工作，到了人生60岁，我现在是70了啦哈，但是我就把年龄往下降一点，其实50-60岁的时候，你就已经非常清楚看到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跟家人的关系，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们彼此是否相爱，你们是否享受喜欢跟家人在一起，在这一个氛围里面，你是不是一个被欣赏、被感激、被看重的人物，而你对别人呢，你是不是也很欣赏他们，觉得他们很可爱，觉得你能够拥有他们是你很高的幸福，我觉得这些才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有意义。我们到了50-60岁，最后甚至60-70、70-80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那个关系，还有我所做的，我所经营的，在永恒里面是否能存留，这些事情是不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嘉文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智慧妇人，我觉得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她做了合神心意的决定，她看重与孩子与丈夫的关系，她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所谓她的权利，或者她曾经想要追求的成就感、自我满足感，她愿意放下这些来照顾家庭、照顾儿女、经营与先生的关系。我相信她不是只有现在就经验到美好的果实，她说能全职在家是最大的满足，我相信不是只有现在，在未来她会越来越看到，因为这些正确的决定后来真的是让她结满仁义的果子，结满讨神喜悦的果子，她自己里面也非常满足与踏实。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哦，是一位姐妹，她说7年前在我们的婚姻风暴之后，我独自在外面生活快1年多，后来回到家里修复关系，我们夫妻也在亲密关系上有契合感，但是有一次半夜我当面撞见老公在讲一通不堪入耳的电话，我当下与他面质了这件事，他就提出来要离婚，说他不爱我，可是我坚决不离婚。后来的日子很难熬，他也常常百般的刁难我。现在我们的关系真的已经进步很多，可是他如果还拒绝跟我有亲密关系，我可以怎么办呢？好，秀敏，原来的问题比较长，我把它缩短了，意思就是这对夫妻其实他们经过很多分分合合，那我也看到说这位姐妹她愿意努力来修复跟先生的关系，可是她现在可能真的也是觉得被卡在这件事，就是先生不愿意跟她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她可能就觉得比较没有安全感，她很想知道还能做什么来修复这样的关系。我们就请秀敏给姐妹一些建议。
我想 他有一颗很宝贵的心，就是他坚决不离婚，他明白神的心意，离婚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也可能做了很多以先生为优先，所以他有说他们的关系有越来越好。首先我想先生不愿意有亲密性关系，不是因为太太的缘故，而是我觉得他在黑暗中，在罪里面。所以如果他不愿意，我觉得就接纳他，尊重他，等他自己愿意。重点是我们不要受伤，不要觉得被拒绝好像我们不够好，他拒绝我们等于我们不够好。最主要是我们自己里面要清楚明白在基督里的价值，做一个喜乐情绪稳定。我觉得我们里面平静安稳，那个稳定是对先生最好的帮助。我认为姐妹她可以跟先生道歉，道歉不是认同说好像他对我错，而是为了修复关系，我们体会先生的软弱，就是为了那一天他当面面质先生这一件事情，可能让先生觉得很没面子，羞愧恼怒，然后心里变得刚硬，可以跟先生说对不起，我那时候没有尊重你，我的态度不好。另外可以为先生祷告，为先生还有为婚姻的关系祷告，然后就是交托。诗篇46篇第10节，他那里说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那个休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可以信靠神，我可以松手安静放开，就是没有焦虑，就是做我们该做的，然后把其他的交给神。我觉得这个姐妹做了很多正确的事，就继续做正确的事。
是，我也鼓励这位姐妹，我们要愿意等候，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在妇女小组里面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在等我的先生，我是在等候神。我不是在等先生回来，或者我不是在等先生改变，我也不是在等先生悔改，或者等先生按照我的意思做，不是诶。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甚至我们可以把先生这个冠上孩子，我不是在等我的孩子悔改改变，等他回来，都不是，我们是在等神。因为等人我们会等到很绝望，等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想掌控他，我们就会说我已经等这么久了，我已经这么忍耐你了，你怎么还这样。哇，那你就前功尽弃，对方就说啊，所以你根本就仍然是想要掌控我，你不是真的爱我，你只是要我一切都照你的，我好像是你的奴隶，我不想当你的奴隶，我不想什么都被你控制。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这个会带来更不好的一个结果。当我们是把那个焦点都放在人身上，我在等他呀，那他都不改变，我怎么办？ OK， 那这个焦点错误。今天我们是在等候神，我们要相信神的时间最好。那为什么上帝现在没有改变他？那就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上帝的时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能完全明白的，但是他绝对有他更高的智慧，他绝对有比我们所能理解更好的方法。最后是这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回转，上帝从来不勉强我们要悔改，所以上帝在等候你的先生，上帝给他足够的空间时间。所以雅各书里面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要等他自己情愿。所以我提醒这位姐妹，姐妹你不是在等你先生，你是在等候神，等候神自己在先生心里面动工。那我呢，我就做我该做的。其实我该做的不难呢，很简单，圣经给我们的提示或者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姐妹，请问你有靠主喜乐吗？你先生有在你身上看见一个喜乐开心的妻子吗？或者先生觉得没有，他对我很不满意，他看到我就生气，那就不行咯。所以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我是一个靠主喜乐的人吗？我不是靠先生喜乐，不是靠孩子喜乐，不是靠环境喜乐，我是靠主喜乐。因为我在耶稣里，我知道神掌权，我知道上帝爱我，这就够了。我的未来在上帝的手里，我里面是平安稳定的，所以常常喜乐。第二个，不住的祷告。我想到先生，我担忧先生，我气先生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就祷告，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些不好的情绪化为祷告，然后跟上帝说：哦，主啊，我快等不下去了，主啊，我快失去耐心了，主啊，我心里好受伤，我心里好气他。对，你把这些跟耶稣讲，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跟主保持不断线的连结，你就会经验到上帝他把他的平安在他里面的能力盼望就会导入你的心里哦。如果你说我都没经验过，那你要来试试看，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祷告交托给主。你说主啊，我做不了了，我交给你。然后第三个是凡事谢恩。姐妹，为你先生感恩，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你的时候更好，所以主，我要为我的先生感谢你，为我先生今天还住在家里，我先生跟我的关系已经改善很多，好，我要感谢你啊。今天早上在我的小组有一个姐妹说，哦，她的一个家人哈，她说我天天都在给她扣分呢，他做这件事我就给他扣分，他做另外一件事情我看不顺眼我又给他扣分，他说不行啦，我需要给他加分哦。他讲完以后，哎，我们旁边人就说，哎，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有这个优点呢，那个优点，我们就一直帮他的那一个亲人加分加分，最后我们觉得哇，他满分呢，他有很多值得你感恩，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感恩的地方。所以姐妹，凡事谢恩，想一想可以为你先生感恩的，他还爱孩子，他还有工作，他现在没有外遇啦，他住在家里，他跟你的关系已经有很长足的改善，这是你自己说的，凡事谢恩。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日子容易过很多哦。当你先生发现，哎，我老婆现在情绪稳定，我跟你说哈，男人第一个察觉太太的改变啊，最明显的，男人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你的情绪哦。我先生带弟兄小组，我就发现这些弟兄非常感恩的，就是我老婆最近心情很好。你知道吗？我们心情好哦，就是我们先生看见神荣耀的时候哦，感谢赞美主，神在我们家显灵了啊，神在我们家荣耀彰显，就是我老婆已经很久没有生气，没有跟我发飙。所以你知道吗？你能情绪稳定，靠主喜乐，对你先生是好重要的一件事。你只要做到这些就好了。OK， 至于那个亲密关系，不要把那件事情拿出来当成一个议题啊，眼睛一直盯着这件事。No， 你先把自己该负的责任先尽到，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我认为夫妻关系不紧张了，夫妻关系轻松，要有美好甜蜜的亲密性关系，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也不必太刻意太在意他一定要怎样怎样才代表他爱你。我想你如果这样的想法，你就很容易想去掌控他，他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他就会想逃。所以不要，我们的焦点放在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顺服你已经写下来的这么清楚的圣经的命令。而且你说你有在妇女小组里，真好，感谢主，你的婚姻未来一片光明。是很乐观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啊，她说她先生离家十几年了，没有离婚，但是也没有联络。孩子已经很大，高二了，但是这个孩子在很多事情上自我中心，常常不满足，觉得他想要有更多的零用钱。他的生活作息很难自律，不受约束。这位妈妈觉得很难管教这个孩子，因为妈妈觉得错过了小时候的黄金管教期，所以现在也只能承受这样的结果。请问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妈妈里面是很充满无力感，因为这个孩子已经高二了，然后现在不听妈妈的话，不受约束，只希望妈妈再给他多一点钱可以花。妈妈觉得他已经错过了孩子小时候的黄金管教期，所以现在在做什么好像也没有用了，感觉这位妈妈很挫折。但是前面这位妈妈提到她的先生离家十几年，没有离婚，但是也没有联络。那我想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孩子现在有的一些问题，有的一些状况，可能真的跟这样的家庭背景是有关的。秀敏，我们可以如何鼓励这位妈妈？
对，看得出来妈妈非常的挫折，非常的觉得很无奈哈，对孩子。我常常说那个问题只是表面，他有浅层的问题跟深层的问题。孩子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悖逆不顺服，好像很强势哈。我们如果不是看问题的表面，看深层的东西，其实他里面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非常不确定自己的价值。所以妈妈觉得好像已经错过了管教的黄金期。我想我们的观念会影响我们怎么去管教。如果今天妈妈觉得哎，我没办法，这个孩子好难管教，那你真的就是好像没有能力，没有方法了。可是如果我们清楚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做母亲，我们是他现在目前可以给他影响力的，不管孩子多大，我们都可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用恩典和真理来帮助孩子。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建造孩子哦。我想这个妈妈需要起来信靠主，而不是觉得哦自己好无能为力。妈妈可能需要先活出为自己负责的榜样，才能够建造孩子也为自己负责。第一个需要负责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跟先生有联系这些事情哦，但我想你可以为你的婚姻做一些努力，可以去跟先生联系，为这个婚姻做你该做的，而不是先生没有联络离家然后就这样摆着。这看起来就是我们没有去正视去面对。我们如果要我们的孩子负责，那我们就不能逃避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妈妈是有能力的，她可以靠着主。我觉得要跟孩子设立一些界限，你要把持一些原则，不合真理的事情你不能说哦，我没办法管教。那另外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其实很需要肯定，可能我们看到的都是问题，所以我们对这孩子充满了挫折感、无奈感，可能很失望，很多的失望。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然后肯定他。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的一个姐妹，她的孩子是国二，非常的不遵守校规，在家里也不听妈妈的一些命令，就是她是一个完全不遵守规定的孩子。这个妈妈也经常觉得好无奈，我每次听她分享都觉得有气无力，觉得好像对这个孩子充满了绝望、失望。 我发现说你越这样看孩子，你就越没有能力去影响他。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姐妹，我说你想想看，她一定有优点，可是如果我们一直看她的缺点，我们就觉得好绝望。所以我就鼓励她去找到优点。这个妈妈很棒，她有一天就分享说，哦，我喂她早上起来，她动作很轻的来刷牙开门，就是不想吵醒爸爸妈妈，她自己起来梳洗然后上学。她说她为这个，他就写了一个简单的肯定孩子，说妈妈发现你好体贴父母，细心，然后为自己负责。他就发现他自己改变，这个妈妈他还没说这个孩子改变，就他自己里面的心，看待孩子的心不一样了，他就变得比较轻省，而不是一直看到孩子的问题，里面充满了焦虑。孩子其实也蛮开心的，妈妈赞美他。不管什么关系，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设立界限，你要把持一些原则。第二个就是恩典，给他肯定赞美。
是，我听这位姐妹的描述，高二的儿子里面应该也是充满了愤怒啊，因为我觉得他对妈妈讲话都是很没有礼貌。他跟妈妈说，你再去赚多一点钱啊，你要给我多一点钱哈。这个孩子里面对妈妈也是有很多的愤怒，对整个家庭环境，他应该也是里面有受过很多的伤。所以我也会建议，有的时候我们抓住一些机会，可能有的时候那个窗户开了一个小小的缝，我们可以听听这个孩子，他里面是不是过去在爸爸妈妈的关系里，他受了很多的伤害，很多的创伤，帮助他讲出来。当然可能这个孩子讲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愤怒，但是我想妈妈也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也跟孩子道歉。那甚至刚才秀敏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去跟这个不是你的前夫哦，他是你的先生，因为没有离婚，所以他还是你的先生，可能甚至跟孩子一起祷告，看我们可以怎么样跟爸爸联络上。妈妈也能够为自己曾经犯的那一两个错去跟爸爸道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看看孩子愿不愿意也跟你一起来修复你跟你先生的关系。我相信你先生离家十年，他应该也不会过得太好，各种不同的方法，我知道有些姐妹是透过 FB 传讯息，当然 email 啊 line 啊，还有任何你觉得可能的方式来跟先生联络，这个对姐妹来说可能需要信心，踏出这个凭信心的第一步，确实是不容易，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做不到，或者说你的孩子没有救了，或者说你的婚姻没有救了。我相信我这样看，我觉得是有救的，因为孩子高二，大概17岁，还是有很多妈妈你可以做的。我们来信靠神，我们也来靠主喜乐，靠主有盼望，我们先改变自己，我相信孩子会看到。那当然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要为孩子祷告，为我们的婚姻祷告，让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为我们开路，上帝怎么样来修复上帝非常看重的这个宝贵的家庭关系。好，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